北京时间4点整，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巍巍高山，茫茫雪域，神山圣水，万物通灵，峭壁雪莲，挨寂寞，湖边油菜尽开颜，雄鹰盘踞，藏羚羼，天怒飞来，人马欢，这就是西藏。它孕育了千年文明，承载着世代梦想，这是真正离天最近的地方，感受清澈而纯净。这是一处可以荡涤心灵的圣地，获得宁静与虔诚。神秘独特的藏族文化在这里开启，古老悠久的动人传说在这里发端，淳朴善良的藏族民风，幽香浓郁的酥油茶，醇厚干烈的青稞酒，一幅幅如同精美画卷一般，为我们徐徐开来。而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藏区到青海，从青海到南京，从南京到北京，从北京到辽宁，一直被广为传颂，深入人心。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真谛，懂得了活着的意义。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
如果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生活如果是条路，又怎能没有坑坑洼洼？如果生活是杯酒，它就一定饱含着酸甜苦辣。生活如果是首歌，那它一定吟唱的是悲喜交加，苦乐年华。生活尚且如此，更要珍惜眼前。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这两天为大家免费发放的糖尿病的全酮检测试剂 啊，陆续的家人患者们都已经收到了。那我们指导中心那边的老师啊，那这两天也是最忙碌最辛苦的，因为大家得到这个检测试剂以后啊，那都是迫不及待的就打电话啊，询问试剂的使用情况，非常的着急啊，想尽快的检测自己的全通指标。我们专业的指导老师呢，也要针对你啊，每一个免费申领到的患者啊，都要细心的指导这个检测试剂的使用方法。而且大家通过正确的尿液的检测方法测试以后啊，还要根据检测色块的颜色的变化呀，来对比检测色卡的颜色的这个图标进行一个对比分析啊。只有通过色卡上图标颜色的这个比对，才能清晰的知道自己的合并症啊，现在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啊。这个色卡颜色变化分析，那实际上呢，就是你的并发症轻重缓急病症的结果了。那我们的指导老师呢，也会根据每一个患者的检测结果啊，色卡颜色的对比分析啊，判断患者各种并发症的发生发展的情况。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尿液检测颜色变化的结果啊，要和指导老师要说清楚，便于我们的指导老师呢为您做出最精准的一个判断，或者是哈拨打我们栏目的电话啊，直接呢跟康宇哲康主任啊进行直接的咨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密歇根大学德尼罗实验室的华人医学研究生CNS 糖尿病专科高级研究员，并且是获得了美国护士中心 ANCC 认证，博鳌糖尿病中心副主任，国际糖尿病联盟中华糖尿病分会胰岛调控与再生医学组的主委康宇哲康主任。宇哲，欢迎你啊。
你好琪儿姐，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康宇哲。
嗯，宇哲，你看这两天哈，你给我们芳华这边的家人患者啊，协调争取到的糖尿病的全酮检测试剂啊，
对对，
总共是这500支的数量啊，很快就被大家呀领取完毕了
啊，是吧？
而且陆续的这些患者家人们都收到了啊，也是在我们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已经开始检测了
啊。啊，
刚才上节目之前呢，我们芳华中心这边的指导老师哈，就和我提出了一个请求，就是希望呢，康主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针对于说这个全酮检测试剂患者的检测的结果啊，再给大家来分析讲解一下。
对，
毕竟这个检测试剂哈，它通过尿液浸润以后啊，颜色的变化。啊，和这个色卡颜色的一个对比，它是最直接的能够反映各种并发症的发生发展的关键，
对不对？
你看有的患者说，哎呀，测试完之后很高兴，因为发现自己检测试剂哈，那放入到尿液当中取出来以后，这个检测色块的颜色还是原色啊，并没有发生任何颜色改变，那这就知道了自己的这个全糖酮糖的指标都是正常的。
嗯，对，
不担心合并症的问题了。
嗯，
但是还有不少患者呢，通过尿液检测以后啊，发现试剂显示出来的颜色变化很大啊，比较深，对比色块的颜色的图标啊，那都接近最后一个色块的颜色了。
嗯，
有的甚至都和色卡上最后一个色块的颜色完全相同了啊，那一看都接近于紫黑色了。
对对，
哎呀，所以就特别的紧张害怕啊，是不是自己的病症已经发展得很严重了呀？啊，到底下一步该怎么补救啊？还有没有恢复的希望了呢？
嗯， 啊，
毕竟康主任一直在讲哈、啊，他在美国德尼罗实验室啊，就针对糖尿病和并发症已经有了全新的方法啊，是可以实现逆转合并症的，实现让糖尿病患者身体在自然的状态下实现血糖稳定啊，不需要借助任何的外力啊，强制打压抑制啊，比如什么严格控制饮食啊，坚持合理运动啊。还要长期依赖各种药物或者是胰岛素长期的这种应用，那这些都不需要啊。
对对。
哎，仍然就可以让我们的患者们实现血糖的稳定，而不是说单单的就是这个血液当中的葡萄糖，那还有全糖和酮糖呢，是吧？这个都要实现指标的正常稳定。
对对对。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方法呢？是所有的糖尿病病人都适合，都能做到，都能实现吗？
是这样的啊，全糖这个尿液检测试剂啊，这个色块颜色的变化深浅，它肯定是决定着啊我们各种合并症啊它发生发展的一个严重程度。
嗯。
啊，肯定是颜色变化的越深，那肯定说明合并症就越重，一定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啊，就这个糖尿病患者如果说病史超过5年左右的，通过这个全酮尿液检测以后呢，发现的检测色块的颜色跟色卡对比啊，要接近色卡上第三个色块颜色的图标，一般都会接近啊，甚至都达到了和第三个色块图标颜色达到一致的。那说明什么呢？那这种情况下就说明啊，这个患者这个全糖这个指标已经很高了。
嗯，
因为这色卡上总共这个图标色块总共有6个色块嘛，依次是由浅到深嘛，
对
吧？第一个是原色是正常的，如果说从第一个开始数，一直数到第三个，都达到第三个色块这个颜色接近了，或者说呢，已经和这个第三个色块颜色完全相同了。我之前跟大家讲过，这第三个色块代表着什么？代表是我们肾脏的代谢系统。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检测完颜色发现的跟色卡上这个第三个色块的图标颜色很接近，说明咱们肾病合并症在3到6个月未来时间内极有可能要发生的，要往这方面重点发展了。
嗯，
你比方说早期的一些症状啊，排尿发现这个泡沫增多，如果检测可能发现有一点轻微的尿蛋白增高，伴有点血压可能轻微增高，然后逐渐发展到中期的时候的肾脏合并症显现的可能就尿蛋白已经明显显示出加号了，而且呢肾脏的水液代谢排水能力下降了，液体储留可能会出现像患者像只要水肿，眼皮呀、下肢或者全身伴有一些水肿了，血压呢开始这个持续的增高了，而且呢夜尿尿量开始明显增多，频数也开始增多了。如果说我们这个检测这个试剂这个色块颜色已经和第三个色块完全相同的，说明已经严重了，说明已经达到这个中晚期了，这个肾脏的合并症很严重了，比方说呢肾功能严重减退，下血肌酐呐、或者是这个尿素氮呐、肾小球滤过率啊指标升高下降，同时可能伴有一些像乏力啊、食欲减退啊、恶心这些症状，甚至呢到后来可能出现一些电解质紊乱、高钾血症，是吧？四肢麻木啊、心律失常啊，或者是这个手足的抽搐，再严重点那就是尿毒症的症状了，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皮肤瘙痒，可能需要透析或者是肾脏移植了。这是什么？这是我们通过这个检测色卡5年病史左右的，一般来说都能够影响到这个肾脏方面出现的这些症状问题。如果说这个糖尿病病史啊超过5年以上的，这个我们检测完之后呢，可能有的患者发现这色块的颜色达到什么？达到跟第四个色卡上图标一致了，或者接近了，达到第四个图标了。这个颜色说明啥？说明我们的血液血管就容易或者是已经出现问题了。这是什么糖呢？这是酮糖的事儿，也就是酮糖的指标过高了啊，导致咱血液当中像血红细胞啊、白细胞啊这些细胞由于过高的酮糖造成细胞的腐蚀 腐化、侵蚀、破坏，加速这些细胞的老化和坏死，失去更新换代的能力。这样一来，咱们血液环境发生变化了，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啊，还是增高血液粘稠啊，啊，血栓的斑块啊，是吧？质子沉着这些东西逐渐的产生的，容易发生淤堵了。哪是血液的事儿？如果说我们的血管呢，这些大量的细胞受到大量这些酮糖的腐蚀和反噬以后，加速这些细胞的坏死老化，一些内皮细胞、上皮细胞啊，血管的弹力层细胞啊，因为这些都是重要的构成血管的主要细胞啊，受大量酮糖这种腐蚀的腐化以后呢，啊，就加快了它发生老化、病损和死亡啊，也失去了细胞自我更新换代的能力啊。那这样一来，咱们的血管就容易出现一下粥样硬化、血管性的动脉硬化、血管性炎症，甚至发生血管破裂出血呀、啊。
嗯，
那么一旦咱知道血液也好、血管也好，由于大量的酮糖指标超标，导致这些细胞发生大量的退化、病损、老化、坏死，失去自我更新换代能力，那咱们呢一些微小血管、末梢的微循环啊，很快就会出问题。比方说像咱们眼底的微小动脉、视网膜的中央静脉，是吧？发生这种血管性栓塞堵塞，视网膜微小血管发生出血，啊，造成视力严重受损下降了。包括呢下肢微循环末梢得不到充足血液的供应，可能导致这末梢的神经萎缩，加上这个酮糖指标过高，本身还会对咱们的末梢神经啊、树突啊、轴突啊这些神经细胞也会对这些细胞造成严重的腐蚀和破坏，造成细胞大量的坏死。所以说末梢神经会出现功能障碍啊，四肢手脚反应感觉不灵敏了啊，四肢手脚的指尖出现麻木或者针刺性疼痛，末梢神经炎、皮肤瘙痒、肠道功能紊乱、坏疽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末梢神经吗？都容易出现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啊，出现的时间快慢、长短，还是说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与否呢？最终还是谁决定的？都是由于这个全糖和酮糖的指标是直接影响的。所以说我说这个做这个尿液的分析检测，通过这个试剂来检测呢，对比色块颜色的变化，就可以一目了然，哎，了解咱们自己啊发生各种合并症整个的发生进展一个过程，包括未来发生发展的倾向。所以昨天节目当中呢，也都和大家说了，针对于这个检测试剂的使用，包括这个色卡，总共这六个色块，从浅到深，分别对应的是哪些并发症的问题，啊，以及整个颜色变化、并发症发生发展进程，这个昨天节目当中也都和大家讲了啊，那就这样，今天因为可能刚才雪儿姐问的问题呀、比较多。
嗯
啊，针对这方面今天我就不细说太多了啊，这个方面大家呢对于检测试剂、检测色卡的对比还有不了解的、不明白的，就直接打电话呢和这个指导老师呢进行咨询就可以了。那么今天接下来重点啊，我要说说就是刚才雪儿大姐问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检测完这个全酮指标以后了，是吧，对于已经出现各种合并症的患者而言，说究竟该怎样逆转这个合并症，怎样实现身体在自然的状态下咱们这个血糖呢达到一个稳定状态啊。但是这个血糖啊，它可不是单单是葡萄糖，包括全糖和酮糖都包括在内了，也就是不需要通过这个严格的饮食控制，不需要呢配合长期运动或者是药物的依赖，不需要这些强迫抑制的方法，咱们仍然可以实现自然的糖稳定啊，也就我说这个自然稳糖疗法能不能实现，或者是想要实现这个目标该从哪儿入手啊。其实核心中的关键从哪儿呢，就是从咱们胰岛的细胞入手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啊，一定要从咱们胰岛的细胞入手。我们身体这个胰岛呢是啥呀，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胰腺当中的一部分，干啥的呢，是负责内分泌功能的，就是胰岛在胰腺当中，胰岛干啥，主要是负责身体内分泌功能的一部分。胰腺咱知道是咱们身体非常重要的一个消化负责分泌的器官，那么整个胰腺它分为什么呢，外分泌部分和内分泌的部分，那么这个胰岛是属于什么呢，这个胰岛它是属于内分泌这部分的。那这个胰岛究竟是什么构成的呢，这个胰岛啊是由几十万甚至到几百万个大小不等的细胞群所组成的，它广泛的分布在咱们这个胰腺的组织当中。 那这些细胞干啥的呢？负责分泌胰岛素啊，还有胰高血糖素等等多种激素的分泌，是直接参与血糖的调节。所以因此来讲啊，咱们说这个胰岛它并不是说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器官，而是我们在身体胰腺当中它是具有一个特殊功能的一个结构啊。我刚才不说吗？什么结构啊？它是由大量的几百万大小不等各种种类不一样形态各异的这些细胞所构成的。那么构成这个胰岛这个细胞群啊，说这么多的细胞有很多种类，那主要有哪些呢？分为几大类啊。这个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咱们这个胰岛啊，比方说有一大类叫阿尔法细胞。阿尔法细胞干啥的呢？它是专门负责分泌胰高血糖素的。分泌这胰高血糖素干啥呢？它能够分解肝糖原，这样一来能够很好的融合和升高咱们血糖浓度的，很重要啊。还有一大类叫贝塔细胞，这个可能很多人经常听。这个贝塔细胞干啥的呢？是专门负责呀所有这个周身细胞来摄取吸收葡萄糖以及来降低血糖的。而且呢这类细胞还能够很好的呀分泌胰岛素。而且呢这贝塔细胞呢在所有构成这个胰岛的细胞当中，它的占比的数量是最大的，能达到 65% 到 80%。而且呢主要集中在胰岛的中央区域。所以说在之前啊一直还没有研究出针对糖尿病治疗很好的新成果新技术之前，针对糖尿病的治疗主要还是针对于胰岛的贝塔细胞，这是核心的一个治疗靶点啊，因为它占比量是最多的，而且呢它是专门摄取葡萄糖分泌胰岛素的。另外还有一大类是什么呢？还有一大类叫德尔塔细胞。德尔塔细胞是干啥呢？是负责分泌生长抑制素，调节阿尔法细胞和贝塔细胞活动，调节激素的一个分泌水平。还有一大类细胞什么叫 PP 细胞。这 PP 细胞干啥呢？它是负责分泌胰多肽的。这胰多肽干啥呢？它能参与咱们这个调节我们的食欲，包括咱们胃肠的运动消化的功能，包括胰腺以外部分的分泌的功能都归它调控。除了这几大类以外啊，这胰岛还有两种很特殊的细胞。为啥是特殊呢？数量少而且还尤为关键。这两类也是在常规的医学治疗当中啊是最难治的最没有办法干预和治疗的细胞，也是在所有胰岛这个种类细胞当中难点最大的细胞。是什么细胞呢？一个是胰岛的干细胞，还有一个就是胰岛的免疫细胞。胰岛的干细胞它在哪儿呢？存在这个导管和腺泡当中。它主要功能是干啥啊？这胰岛的干细胞为啥是特殊还重要呢？它是专门负责分化咱们外分泌和内分泌，也整个胰腺啊外分泌内分泌所有这些细胞都由它来进行分化，它有这个重要的分化潜能。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能让咱们胰岛当中我刚才说的这几大类细胞，只要是有功能减退的、老化的、蜕变的甚至坏死的，那这时候呢这个胰岛的干细胞正常来说就应该介入了，它能够分化出大量新的这些细胞马上来进行代替，就像人似的啊，说这一批人可能有一些呢年龄大的干活干不动的了啊，马上呢就应该退役了下岗了，然后他再派一批新的人来顶替这个岗位。所以这个胰岛的干细胞首先具备的这个能力叫分化细胞，也就是胰岛的这几大类细胞只要有老化干不动的有坏死的了怎么办呢？他马上实现新的细胞进行分化和再生，哎，这是胰岛干细胞所要完成的。另外这个胰岛的干细胞干啥的呢？是专门调节啊咱们细胞当中这个全糖和酮糖平衡的，这个可就更重要了，对吧？这两天一直讲这个全糖和酮糖干啥的，全糖酮糖不是决定着咱们诸多各种并发症发生发展形成的关键吗？那么胰岛的干细胞这一类的细胞，它是专门能够实现啊让咱们细胞当中这个全酮指标实现平衡。所以说这一类细胞呢我们叫什么呢？叫干细胞啊。啥叫干？就是主干，对吧？核心的细胞啊，所以叫干细胞。还有一类很特殊很重要的细胞，什么叫胰岛的免疫细胞，也是胰岛的巨噬细胞。一说到免疫大家好理解了，是专门什么提高免疫的 啊，是参与维持咱们整个胰腺微环境稳定状态以及免疫监视，它是起到免疫作用，也就是保护我刚才讲的胰岛，整个构成胰岛的这几大细胞不会受到外界任何因素的攻击和干扰，包括什么细菌啊、病毒啊，对细胞的感染和破坏，这都是免疫细胞有强大的一种抗体保护能力，而且呢还要增强这些细胞的功能和活性，所以说这类细胞是专门属于什么，给其他的细胞提供强大的保护机制。那我要说到这儿，可能大家可能大致应该明白了啊，咱们胰岛这个基本的这个结构和构成了，也就是胰腺当中啊这几大类细胞庞大的细胞群构成的胰岛，而且这几大类的细胞呢是各负其责，各有各的功能啊，任何一类细胞都很重要，都是不能缺少的。但是我们在德尼罗实验室呢没有研究出这个巨大成果之前呢，针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呢还只局限于胰岛的这个胚的细胞来进行干预。刚才说了，因为胰岛的胚的细胞是吧，它数量多呀，它是最多的呀，它是摄取葡萄糖和分泌胰岛素的，它有这功能啊，所以说只能针对于这类细胞进行干预。无论是从营养还是从刺激方面用的方法都是针对于胚的细胞啊来进行展开的。没办法，因为呢胰岛的胚的细胞占比大，分泌胰岛素，所以我们认为呢血糖高了就是胰岛的胚的细胞出问题了啊，或者是胚的细胞功能减弱了，或者是大量死亡了，因此呢这个胰岛素的分泌量它就减少了是吧，或者是呢这胰岛素的分泌的质量不好了，这都是胰岛胚的细胞的事，对血糖的不敏感了所以说不能把血液当中过多的葡萄糖呢它转化掉给它分解掉，所以怎么办呢，那就针对这个胰岛的胚的细胞对这一类细胞来进行干预，要么说哎呀补充营养吧，那你说补充营养细胞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呢种类你要细分的话那得接近上百种了，那你说这胰岛胚的细胞它到底需要哪一种啊，哪种营养物质不够啊，咱们作为患者咱们自己能知道吗，肯定不知道。喊的你说医生知道吗，其实医生也不清楚。因为医生就知道哎说你这胰岛这个胚的细胞啊活动能力差了，功能减弱了啊，所以说胰岛素分泌的少了啊，或者是胰岛素分泌的质量不好了，不敏感了，所以血糖高了。咋能功能差功能减弱，是一定缺少营养了，那怎么办，是补充营养吧。反正也不知道这细胞到底缺少哪些营养，那就赶着补，什么蛋白质，什么脂肪，什么碳水，什么维生素矿物质，什么膳食纤维，反正也不知道缺少哪一类，反正就是一顿乱补。那结果呢，发现呢这个细胞的功能还是不能恢复正常。为啥，我说就像这个汽车一样，这汽车呀你开着开着它就没有动力了，哎它不走了。你说难道说就是因为这个车子没油了吗，它不一定啊。你说是不是很多原因，甚至是机械故障，它都会导致这个汽车失去动力，对不对呀？如果说你只认为是车子没油了不走了没动力了，你开始就不断的给加油，结果这油啊你都给加满了加冒亮了，那是不是还不起作用啊，对吧？因为它这个原因有很多呀，你不能只知道这一方面啊。所以说呢你看看针对这个胰岛的胚的细胞，要么是营养也不知道缺哪个，反正就乱补充啊，你补的不对呢干脆就没有作用，要么就是强制性刺激的胰岛的胚的细胞，哎你看通过各种这个药物不都是强制刺激胰岛胚的细胞吗，代价呢让它强制的让它干活，让它分泌胰岛素，而且呢医学上讲了，说这一类细胞本身还是永久性细胞，如果说死了它就不能再生了，数量只会越来越少了，那你说你大量长时间去刺激它，刺激的时间长了，那胰岛的胚的细胞长时间带病干活啊，慢慢就产生应激反应，那就容易加速这些细胞的死亡呢，是吧？那你说这一类的细胞如果逐渐大量的死亡了还不能再生了，那你说全靠它分泌胰岛素呢，那胰岛素分泌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少了，这样一来咱们的血糖是不是就会越来越高，就降下去了，那怎么办呢，那就得通过外来的这些生物或者植物合成的这个胰岛素了来进行直接补充代替了，打这个外源性胰岛素，他发现的是胰岛素只要打上怎么样停不下来了，你看不就这样吗。我说的这些啊这都是目前现在就咱们国家针对于糖尿病首选主要的治疗方式。那么暴露的结果是什么呢，大家知道那肯定就是治不了也好不了，终身长期一直伴随。 所以我们在这个德尼罗实验室啊，没有研究出逆转合并制，实现自然稳糖，达到最佳状态，还没有啊，把这一整套先进方法成功之前，其实不光是咱们国家，就全世界针对于糖尿病的治疗都是这样传统片面的方法。为啥我说传统片面呢？这里面有几个核心重要的问题在医学上一直也没搞清楚。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只能针对血液当中这个葡萄糖进行干预，实现葡萄糖的稳定。这我之前也讲过，是吧？我们在家测血糖测的啥，就血液当中葡萄糖的数值，感觉这个葡萄糖数值稳定了，不高了啊，就相安无事，这是不对的，太片面了，理解太错误了。感觉呢，葡萄糖呢是在血液当中这个糖它占比是最大的，只要把它控制好一切就好了，那不就错了吗？啊，实际上是什么，我们葡萄糖当中还有两种单糖，全糖和酮糖，虽然它占比很小，但是它可是决定着各种合并症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的，这个完全不能忽视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片面错误是什么呢？就是只盯着这个胰岛的胚的细胞进行干预和治疗。我刚才不说胰岛有这么多类，很多种类的细胞，但是你只针对胚的细胞进行干预治疗，认为啥呢？认为这个胰岛所有的这几大类细胞当中，胚的细胞占比量是最大的、最多的，而且是负责分泌胰岛素的，所以说就盯着这个胰岛的胚的细胞不放啊，啊什么刺激它，什么补充营养、活化它，啊这也是片面的。难道说胰岛其他的细胞它不重要吗？是多余的吗？或者说呢，其他的细胞数量少，少数就得服从多数？啊，认为只要把胰岛的胚的细胞给它功能恢复了，胰岛素只要正常分泌了，这血糖就稳定了。咱就这么说吧，即使说你把胰岛的胚的细胞功能已经恢复正常了，胰岛素可以正常分泌了，但是你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啊，细胞该摄取的都摄取了，那多余的呢也给分解代谢掉了，啊，以为这就万事大吉了，那肯定不是啊，是吧？你合并症是不是到后来还是慢慢的出现了，对吧？为什么呀？我一直反复讲了，是因为全糖酮糖的指标一直还没有稳定啊，所以才导致合并症的发生啊。那么这个胰岛素它能实现对全糖和酮糖的稳定啊起到干预的作用吗？啊，答案肯定是不能的。这个胰岛素只能针对葡萄糖进行稳定和调控。那么针对这个全糖酮糖指标的稳定和调控是啥决定的？是胰岛的干细胞决定的，这个大家要知道啊，不是胚的细胞，是胰岛的干细胞决定的。胰岛干细胞啊，它要分泌一种特殊的组织液，这种组织液带啥的，是专门能够调控调节细胞当中的全糖和酮糖的指标，实现指标平衡的。但是可惜什么呢，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咱们胰岛的干细胞肯定是丧失这个功能了。而且呢，医学所说的啊，这胰岛这几大类细胞啊，医学讲什么，在以前都说是不能再生的，说死一个少一个，我告诉大家这也是不正确的。那为什么胰岛这些细胞它死掉就不能再生了？我告诉大家主要原因啊，还是因为胰岛的这个干细胞它丧失了功能啊，只有它失去功能了，那其他的胰岛这几大类细胞是不是就没有分化和再生能力了？刚才不讲了，胰岛干细胞干啥的？两个作用，一个是负责分化再生，因为胰岛的什么这些阿尔法细胞、贝塔细胞、德尔塔细胞、PP细胞，就这些细胞只要有老化的、有病损、有死掉的，它不是不能再生，只要是胰岛的这个干细胞，它的功能是正常，它马上就可以分化再生新的细胞，马上来进行代替和顶替的，它不是没有再生能力。主要原因啥？就是因为胰岛的干细胞丧失了该有的功能了，失去了对胰岛其他的这几大类细胞的一个分化和再生能力，它没有这再生能力了。所以说呢，医学上认为啥呢？说这些细胞不可以再生，它是不对的。但是呢，即使说医学上认识到了，也没有针对于胰岛干细胞的干预和治疗恢复的方法，一直也没找到有效的方法。这是困扰的可以说是几十年近上百年的医学难题。那解决不了怎么办呢？解决不了只能绕路而行啊，只能针对这个白的细胞来进行干预，没办法呀，对吧？就像有的人一样，是吧？他面对强硬的他可能就对付不了，他只能做软式的你，是吧？那你说那能有什么大的能耐呢？啊，不就这道理吗？ 啊，遇到难题了解决不了，只能绕路而过。再就是呢，第三个错误也是个片面性错误的问题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构成的胰岛的这几大类细胞，包括刚才讲这个胰岛的干细胞，为什么这些细胞好好的会出现功能减弱或者大量的死亡呢？好好的这细胞的怎么就出现这个问题？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大家要考虑啊。实际上呢，在医学上的解释呢，早就有了。什么解释啊？就是咱们胰岛的免疫细胞，也叫免疫巨噬细胞，是这一类细胞出问题了啊。这大家知道，是这一类细胞出问题才导致咱们胰岛好好的这些细胞出现过早的老化、衰退、病损甚至死亡。这胰岛的巨噬免疫细胞出问题了，它就不能保护其他的胰岛细胞了啊。其他的这些细胞它失去这个免疫的屏障了，它没有这保护机制了，没有免疫力了，就像人是一旦要是这个免疫力都没有了，他是容易得病啊，加速他的老化呀，甚至容易出现各种病损呢、啊、没有这屏障了，没有保护机制啊，你任何外界的环境因素的变化都会对胰岛的这些细胞很容易就造成伤害和破坏了，对吧？导致这些胰岛的细胞失去了该有的抗体，变得极其脆弱了，那肯定容易出现细胞的衰损呢、啊、病损呢、啊、老化死亡啊。但是呢，这几十年来还是没有更好的办法能针对这个胰岛的巨噬细胞，也就是免疫细胞啊，有更好特殊治疗干预的手段，一直没有找到。所以怎么办呢？也只能继续绕路而行，只能针对已经发生的这些病损老化的这些细胞啊来进行维持和抑制，只能这样，对吧？你不能停滞不前。虽然这咱没办法找到更好的手段让这个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恢复它该有的免疫功能，但是现在已经发生病损这些细胞，咱们该维持得维持它呀，是吧？得尽量避免这些病损老化的细胞在加速它的衰退，加速死亡的进度啊，在尽量去抑制去维持呗，是吧？你明知道羊圈里的羊是被狼吃的，但是呢却没有治理狼的办法，那怎么办呢？只有想办法去补这个羊圈，然后对这个羊啊来进行细致的看管。但是咱知道，那你说狼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你说这个危险是不是随时随地还是会发生呢？它不就是这个道理吗？啊，这因此来讲啊，就当年呢，我在这个德尼罗实验室呢，与其他国外的一些科学家们一起重点攻克研究的呢，就是想着怎么样能把这个胰岛的干细胞和免疫细胞这两大类细胞实现功能恢复正常，这太重要了。因为只有胰岛的干细胞的功能恢复正常了，就可以再次的发挥分化裂变再生其他细胞的能力啊。胰岛其他这几大类细胞只要有发生病损老化死亡的，随时随地就可以分化出新的细胞啊，代替老化死去的细胞啊，对吧？比方说阿尔法细胞，那得到大量的分化再生以后，就可以继续的分泌胰岛血糖素啊，对吧？通过分解肝糖原来提升血糖的浓度啊。还有这德尔塔细胞，如果得到重新分化再生以后了，就可以继续的分泌生长抑制素，调节阿尔法细胞和贝塔细胞的活动率啊，调节激素的分泌水平呢、啊，对吧？还有贝塔细胞，如果得到重新分化再生以后呢，啊，它就很好的促进整个细胞吸取葡萄糖、转换能量以及降低血糖的作用了，对吧？如果 PB 细胞呢，得到的重新分化再生以后，就可以继续分泌胰多肽呀。啊，参与调节食欲、胃肠运动、消化功能，包括整个胰腺以外的分泌功能调控，都可以实现正常了。你看，这就是胰岛干细胞强大的细胞再生分化的能力。所以说，胰岛这个干细胞如果一旦功能恢复正常了，而且还可以分泌什么？分泌胰胺肽的物质。胰胺肽干啥？是专门促进调节身体所有细胞当中这个全糖和酮糖的指标，能让这两大糖的指标实现正常。这样一来，是不是就避免各种合并症的发生了？对于已经出现的合并症，随着胰岛干细胞功能的恢复，胰胺肽物质的正常分泌，就可以把细胞当中过多的全糖、酮糖，就可以完全的把它分解，把它代谢掉啊，啊，实现全酮指标的稳定正常。那么全酮指标稳定正常以后了，那咱们身体各组织这些细胞，是不是就不会继续被过多的这个全糖和酮糖给它腐蚀和破坏？是不是这个破坏就给它解除了，没有了？那各组织细胞的功能是不是就会逐渐就开始恢复了？那自我更新呢、啊、自我修复啊，更新换代，新陈代谢能力是不是逐渐就恢复过来了？ 那身体各组织这些器官的功能它自然就会越来越好啊，对不对？这不就是咱们的合并症都开始逐渐往好的方向就开始发展了吗？这不就是逆转合并症吗？对吧？而不是说我们现在呢啊没有办法，只是说通过维持控制抑制合并症，而且还控制的不好。哎，与此同时呢，再把胰岛这个免疫的巨噬细胞把它的功能如果再恢复了，那咱们胰岛所有的这些细胞得到免疫的强大的一个支持以后，是不是就会强大起来？是不是有强大抗体了，就可以对抗所有这些外来因素的干扰和破坏了，就可以一直保持咱们所有胰岛细胞的活跃和活动能力正常了，对吧？是不是就不会尽早的出现这种细胞老化的病死衰退的情况呢？那么咱们胰岛这几大类细胞的功能啊，是不是就会一直保持正常呢？是吧？这样一来，我们患者是不是就可以实现在完全自然的状态下，你不需要任何外来的一些强制的手段，什么控制饮食啊，还得配合运动啊，还得依靠药物啊，啊，这种强制性的控制血糖的稳定了，不需要了。而且在这种自然状态下，随着细胞功能的恢复，那么在自然状态下实现糖稳定，还不是单单葡萄糖的稳定，而是全糖同款的指标都会完全实现稳定正常的。
嗯，这回啊我是完全听明白了啊，也就是说咱们糖尿病患者啊，无论是想要实现防止合并症发生，那还是说想要实现并发症的逆转和恢复，那一定是要从胰岛的干细胞啊还有胰岛的免疫细胞这两大类细胞入手。
对，
哎，恢复这两大类细胞的功能。那再就是呢，患者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实现啊，不依托外力自然稳糖，也是要从这两大类细胞入手，那才是最关键的，没错吧？
哎，对，就这道理。大家就记得，胰岛的细胞好几大类，以前错误指定着陪的细胞是不对的，最核心中的核心，最重要的就两大类，一个是胰岛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这两大类细胞是最关键的。
那究竟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嘛，才能实现这两种类别细胞功能恢复正常呢？
这个技术成果啊，我们在德尼罗实验室呢也早就成功攻破了。也就是说呢，给这两大类细胞要补充一种极为特殊的物质。
嗯，
也相当于什么呢？是这两种细胞的生命物质。为啥我叫生命物质？太重要了。什么物质呢？那就是 DIPZIM。DIPZIM 是什么呢？如果用中文翻译过来啊，汉话来讲呢，就是第八增敏。但是这个有个型号叫什么？叫 T2， 我们叫第八增敏 T2 营养素啊。正常我们老外英文叫什么？叫 DIPZIM T2。如果把这个我们汉话简称呢，方便讲了、咱叫什么？就叫 DMTR。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叫细胞线粒体的聚合性物质。这个可能涉及到的内容比较深奥了啊，这个物质啥呢？它是由多个这种化学分子式构成的一种复杂的成分。当时在格尼罗呀，我们针对这个 DMT2 的研究持续了实际上很多年。因为这种物质呢，它分子式很复杂，需要在多种的矿物和生物植物体当中来提取和合成的。你比方说呢，从这个铝土矿岩当中啊，提取出啥呢？叫这个铝碳酸镁的物质，还要通过水杨酸与醋酸酐相互反应以后的结晶物啊，包括土壤当中多种霉菌发酵以后产生的菌素，包括从黄铁矿岩当中提取这种硫酸亚铁，这些都是属于矿物的提取。还有这个生物植物的提取啊，包括这个咱们国家现在的咱们都说叫中药材嘛，啊，老外叫啥呢？老外不叫中药材啊，老外叫植物药材。你比方说什么的都塔克后，塔克后是啥呢？咱们中药的这个药名叫啥？叫茯苓，咱老外的叫塔克后。还有什么呢？S-Drugs 是什么呢？就是黄芪的这个药材。还有福格拉斯啊，福格拉斯呢是啥呢？福格拉斯呢实际上是属于生地黄啊。还有什么呢？还有比较常见的啊，这斯格史顿是啥呢？就是五味子的中药材。还有可润子比奥呢是啥呢？是这个老百姓常叫的叫这个老冠草。还有嘎丁尼奥是什么呢？嘎丁尼奥就质子。包括呢老特斯丹这是啥呢？这是莲子须。 还有呢这个 Fenugreek 啥呢，就是中药当中有一种叫葫芦巴的药材，就这些嘛，包括我讲的这些矿物和这些植物的药材来进行特殊的萃取和提取的。
嗯，长见识了哈。那这些中草药材啊，美国也有吗？我原以为啊，这个是一直是中国才生长这些药材，所以它叫中药嘛。我以为老外国外它不长这些药材呢。
有啊，当然有啊，因为这些呢，全球都有
啊，
只不过呢是这个地域不同，它产量也不一样，需求不同而已。相对来讲呢，就这些植物药材呢，咱们中国呀用的量大，比较多。再加上呢咱们国家特殊的这种地域和气候条件的影响嘛，产量比较高，长势呢品质比较好。
嗯
啊，再加上咱们国家用这些植物药啊年代史很久远了。所以说咱们中国人习惯是叫中药嘛。但是呢这是咱们中国的叫法，不是说中国独有的。啊，而且呢就刚才我说的这些植物药材呢，就国外就现在尤其近些年这个农民呢也开始广泛的来种植这些药材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了这个植物药材啊，对于人体很多方面的作用，比一些矿物的药材效果可能更稳定，比一些化学物质的成分呢还要更安全。所以说植物药材在国外这些年呢也是很受推崇的。关键是同样的中草药材，就是一些植物药材啊，老外呢人家在利用使用上比我们呢更先进。我可以这么讲啊，你别看说我们用了几千年了，但是人家老外啊，虽然是后发现这些植物药的，但是人家的技术并不先进。我们用各种这些草药煎汤的时候，人家就掌握了特殊技术，就可以搞这些植物药材进行提取和萃取了。啊，就可以把有效的成分，人家把它剥离提取出来了。也就是说呢，有作用的剥离出来，没有作用把它剥离掉。啊，这叫提取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嘛，对吧？你比方说咱们熟知像人参啊，是人参皂苷、银杏叶提取内酯。啊，黄芩这个药材提取黄芩苷，包括灵芝提取多糖，包括薄荷提取薄荷油，黄连提取黄连素等等。啊，你就这些不都是老外最早通过人家特殊的技术加工这些药材，最终呢来进行提纯出来的吗？那这些提纯物质把它提纯出来之后呢，人家在使用方面这个效果就更直接了，效更强了，吸收率更好了，而且呢把很多药材的毒性直接就给剥离就给去掉了，利用率更高了，而且还不浪费药材。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啊，有这个去国外旅游的或者是去国外公务的时候，你看方便的话呢，他回国的时候他都带国外生产那个增程药回国。他说为什么，这中药不咱们国家的，他们从外国往回带呀，为什么呀？因为同样发现国内和国外都是这个中成药，你看这个成分方子都一样，用的东西都一样，实际上是老外抄袭我们这个主方和配伍。但是为什么人家制作出这个药的效果比我们效果好呢？啊，我说这个啊，不是说贬低啊，咱们自己国家的药材不好啊，咱们国家的药材实际上是特别好的，只不过呢，就是这个加工技术啊，还是有差距的，提纯技术还是需要跟进的，这个咱必须得正视现实，你不能自欺欺人，因为很多的技术到目前来说，咱们还是不成熟。就像我们在这个德尼罗实验室搞这个医学研究也是一样啊，药物药材成分都是他们自己本国自己产的，很多的一个植物药材，就我刚才讲到的这些植物药材，咱们叫中药嘛，就这些药材论品质啊，根本比不了咱们国内的，但是啊，人家拥有尖端的技术啊，能把不如我们药材品质的这些植物药，人家能够通过尖端技术提纯萃取出想要的最好的一个物质。你就比方说咱们最早我们只知道，哎呀，大豆用来榨油或者用大豆做豆腐啊，说后来的技术升级了先进了，可以在大豆当中说提取这个大豆蛋白呀、钙呀，或者是镁呀，或者是异黄酮啊，你看你这道理，这不就属于技术逐渐升级先进带来的吗？所以说当时啊，在德尼罗实验室呢，我们运用的这个特殊技术呢，就是说把关键的这些矿物药和植物的药材进行这种萃取和提纯啊，最终得出什么，就是 DMTR 这种极为罕见的这种多分子细胞线粒体的物质，我们叫什么，叫 DMTR 氧胰素。一个患者服用以后啊，这个 DMTR 呢，多分子细胞线粒体氧胰素啊，又是多分子物质，它可以直接参与这个胰岛的干细胞， 啊，还有这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这两大类细胞直接能参与这两大类细胞当中来进行直接的融合和直接的介入补充。因为这个 DMT2 啊，这个细胞线链体这种聚合类的物质啊，它只有咱们胰岛的干细胞和免疫细胞是这两大细胞最不可或缺的，是这两大细胞最核心的物质动能。为啥我说这属于叫生命的物质呢？所以这类物质一旦缺乏或者丧失呢，就会导致这两大类细胞功能发生减退，加速它的老化和死亡啊。所以说 DMT2 啊，这两种细胞啊，是它们生命的物质，就如同鱼和水的关系啊，是最为紧密的。我们人类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是吧，我们所有的细胞咱知道它都会逐渐的老化嘛，退化嘛，再加上生活饮食作息啊不规律啊，或者是遗传的一些基因的影响啊，很容易导致啊这胰岛当中这两代的细胞，就胰岛的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细胞，这两大细胞当中这个 DMT2 这个线粒体这个物质严重的流失和消耗，然后出现匮乏不足的情况，这样一来就直接影响了这两大类细胞的功能啊。如果说胰岛的干细胞缺乏 DMT2 线粒体以后呢，那它功能就开始减退了，就不能很好的分化再生细胞的能力了，对吧？就刚才说了吗，对吧？胰岛其他的这些细胞出现病变、病损的、老化、坏死的啊，就没有再生能力了。为啥？因为胰岛干细胞不干活了，它缺少 DMT2 线粒体了，所以说它没有这个动能了，不能再实现细胞分化了。那这样胰岛功能肯定就越来越差，细胞数量越来越少了。再一个啥呀？它就不能平衡细胞当中这个全糖和酮糖的水平了，对吧？过高的全糖酮糖不也全靠这胰岛的干细胞分泌烟肽的物质，对吧？能够把过高的全糖酮糖完全给它分解代谢掉吗？实现全酮指标平衡吗？但是胰岛干细胞一旦缺乏 DMT2 线粒体以后就没有这个能力了，所以说全酮指标就越来越高了。那接下来会出现啥呢？是不是就出现各种并发症呢？合并症啊，就开始发生发展了。那么同样，胰岛如果这个免疫细胞呢，如果同样也缺乏 DMT2 线粒体氧胰素这个物质呢，那就会导致呢，咱们胰岛的这所有这几大类细胞功能呢全都降低了，它没有了充足的动能，没有了保护的机制，失去了免疫，没有了抗体呀，那这些细胞就会变得脆弱不堪呢。任何的外界的因素的变动都会导致这些细胞及早的发生老化、病损和死亡啊。所以说这是才让咱们胰岛丧失了该有的一些功能呢。你看呢，所以关键在哪儿？就是这个关键当中这个 DMT2 叫多分子细胞线粒体的物质，就这种物质阻碍了糖尿病医学发展几十年近百年的时期一直都攻克不了，结果在5年前我们在德尼罗实验室还是给通通破解了，我们找到了诸多的矿物和植物刚才讲的进行组合进行搭配开创的特有的尖端技术，实现了多分子的萃取和提纯，把 DMT2 细胞线粒体物质我们还是把它搞出来了，并且一举获得了成功，在全美在欧洲都引发巨大的波澜，可以说改写了糖尿病患者的历史啊！逆转合并症实现自然粉糖都不再是梦想，已经照进现实。所以在5年前成功以后呢，为啥我想呢，我第一时间要回国，要把这套成功的技术成果要带回来，但结果呢还是遭到了诸多诸多的难处和阻拦，对吧？没办法，人家老美技术封锁啊，4年多的时间一直都没办法回国啊。那最终还是通过爷爷呢给我留的这2亿基金信托作为抵押和担保，在去年才让我一家人顺利的返回到了国内，就是这样的。
嗯，真是太不容易了啊，也太了不起了。那宇哲，你回国呀，那这就意味着咱们现在啊，2亿多的糖尿病的国人终于是有救了。那到现在，到目前为止哈，你说的这个 DMT2 的这个物质啊，那我们国内落地了吗？
早就落地了啊，因为到现在来说都已经生产制作出一个批次，
是吗？
而且现在第二个批次马上也要出来了
啊。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技术啊，它都已经是成熟的了。
嗯，
而且需要的这个药材的成分呢，咱们国内那都是现成的，而且品质比国外的还要好。它不像是前两天啊给大家发放这个全球检测试剂啊，因为这个尿液试剂这个，因为它原材料很特殊，它需要从各国进口，所以说的这个试剂呢一直很紧张。 一直供应的很少。但是关于这个 DMT2 啊这种物质，在咱们国内现在呢需要的各种药材成分，这都是具有优势的，而且呢我这边技术呢更是成熟的，所以说就不难了。所以在咱们国内命名叫什么呢，也是根据这个英文，当时我们在德国的实验室什么呢，把它命名啊叫 DeepZim 啊，也叫 DeepZim-T2。 实际上到中国了，咱们落地之后呢给它翻译过来啥呢，就是第八真敏灵奇氧一素，要是咱们的简称呢，就是我刚才说叫 DMT2 令其氧一素啊。但是啊，这还是有一个唯一的缺点。缺点什么呢，就是这个生产制作的周期时间它比较长。
嗯
啊，也就是说呢，这个 DMT2 令其氧一素啊，一个批次只能最多生产11000盒啊，这数量是很固定的，多了呢生产不了，制作不了，一个批次11000盒，而且整个的一个批次下来的需要多长时间呢，需要得将近6个月的时间，这个就很长了。而这个啊和这个技术和原材料都没有关系啊，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它这个产品它是属于多分子结构的。这个多分子干啥呢，它进行分子间的一个对比和匹配。因为它不是传统的药物，因为咱们这个用的这些传统药啊，它这个药物的分子结构呢都是属于叫基团立体结构，它不复杂。但是这个灵奇氧一素这个 DMT2 呢，它是啥呢，它是多分子结构的。这里面包括你像这个羟基呀，包括氨基呀，啊包括羧基呀，包括原子量啊，包括分子团等等，它是诸多的分子结构一个组合体的构成。如果这块我要打开说啊，我感觉没必要，为啥呢，因为要说到这方面可能太专业了，说大家听也听不懂啊。那总之什么呢，举个例子呢，为什么这个生产周期要600来月这么长，这一个批次呢，就是因为多分子分子结构复杂。比方说就像这个大积木知道吧，啊就像组合这个积木一样，拼图一样，你任何的一个模块如果你安装的不对的话，那就会导致后续的安装，这是不是都是错误的，安不上呢，啊是不是还得需要重来呀，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麻烦一个很细致的一个过程和问题。所以说呢这个每一个批次生产制作出来，一个是数量11000盒多了，没办法，那时间方面多分子结构，所以说呢都得需要6个月半年左右，时间的确是很长。这个不是在国内啊，就在国外也是一样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它不是一个追求量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产品本身它是多分子结构制剂，它是属于这种特殊性所决定的，这是没办法的。
那真就是太好了啊，虽然说这个生产周期是长了一点，但最起码说成功了呀。
对
啊，能给咱们国人进行服务了。那未来呢，咱们广大的糖尿病所有的这些糖友们有了全新的方法和希望了。
对，
那这真是伟大的医学进步啊。那看看时间呢，这个节目啊马上就要到结束的时间了哈。那今天宇哲讲的内容哎呀比较多哈，就是很可惜没有时间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了，那非常的抱歉哈。那我们大家如果说有任何问题啊，包括已经申领得到全酮尿液检测试剂的这些患者家人们啊，在检测的这个环节上，试剂的使用方面，对比分析结果不清楚不明白的，一定及时的啊拨打我们乐龄芳华的服务指导的电话啊，及时的和专业的指导老师进行沟通咨询。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啊，辛苦宇哲了啊，讲了这么多，那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